都赞受主，我愿尽颂你，愿你永耀充满在全地上，我要称谢你主，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赞美你的名，在列邦之中，你的慈爱不改变，慈爱高给诸天，你的信实，你的信实直得穹苍，至高赞颂主，我愿尽颂你，愿你荣耀充满在全地上，真心可主，甘愿尽颂你，愿你荣耀充满在全地上，至高真心可主，尽颂你，愿你荣耀充满在全地上，至高真心可主，我愿尽颂。
的事情，我何等不配，但你却用爱向我显明，兑现有慈万天使歌中，仍难表达我的感恩，如我愿意将一切所有的完全都归于你，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荣耀真神，因他声就得事，他流血救我性命，他能力使我复气，荣耀归于真神，因他声就大事，对我活着生命，能讨他的喜悦， 给荣耀，我赞美全都归于加勒山，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因他声就得是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因他声就得是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因他声就大事，因他声就大事。
我的生命献给你，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因你选择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因你选择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 伤痛留下，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就是主耶稣，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主耶稣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因为是你先将你的生命为我们献上。主啊，是你的爱激动我们，使我们懂得学习你的爱，是爱父神，是爱你。主耶稣啊，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将今日的崇拜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圣灵你当初如何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认识你，使我们心里面重新得到你的这份爱的时候，主啊，我们言语的求你的圣灵继续的用你的话语，将我们同你的关系拉得越来越近，透过你圣经的话语，使我们更加认识你这一位的真神，心为一体的神。主啊，让我们的信仰有根基，让我们的生活有依据。主啊，让我们的盼望可以在你的面前得到你自己给我们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因为主从头到尾，主啊，你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多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悦纳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同心的敬拜，祈祷不配，全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今天会看帖撒罗尼迦全书后书的信息。如果你有圣经，你就可以打开帖撒罗尼迦全书，今天我们会继续在第二章或者是后书里面都有一些信息我们要去理解的。在我上两次的讲道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看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信徒，他对帖撒罗尼迦信徒在信仰上或者他们的生命的里面生活上一种的肯定，他是肯定他们的， 嗱，我哋应该要明白到信而得救嘅嗰个根据，而信而得救嘅证据呢两方面，我上一次讲到都提到。弟兄姊妹，我哋信主唔系喺我哋本来嘅信仰，或者喺我哋生命当中去加上耶稣。上一次讲到里边，保罗系同帖撒罗尼迦嘅信徒提到呢一件事，唔系喺你嘅生命信耶稣，唔系喺你嘅生命或者你本来嘅信仰里边加多一样嘢。佢唔系咁样教导，圣经亦都唔系咁样教导，而系要将我哋整个生命转向神，离弃偶像归向神，系吗？佢提到呢一件事，然后将你整个生命奉献俾呢一位神。佢话跟住要做乜啦？你唔系只系转向神，你只是相信他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去服侍，用服侍这个字，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服侍这个字不是单单只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一些的事，而是整个生命里面我们以神作为我们的那个中心。因为服侍这个字其实是用了在罗马时代的一个奴仆的这个字去表达乜嘢叫做服侍，即系话从此以后我听神嘅命令，佢话我要做乜我就做乜，佢就系我嘅主人。嗱，当我哋睇见呢样嘢嘅时候，而且我哋喺心中里边带着一个活泼嘅盼望，喺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再嚟接我哋翻天家。但喺佢未仲未再嚟嘅时候接我哋翻去天家之前，基督徒我哋仍然要积极嘅去传呢一个福音。呢个系上一次讲到里边我哋提到，佢话喺帖撒罗尼迦嘅信徒嘅信而得救嘅里边嘅睇到呢一啲嘅咁嘅生命嘅转变，而佢话呢个就系一个证据啦，证明你系真嘅信嘅。喺圣经里边记载，我哋睇见一样嘢。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都做到了，他们不单止做到，甚至在欧洲或者亚洲的那边的教会，那些基督教会里面的基督徒都认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成为他们的模范。他们做到了，所以当你看帖撒罗尼迦传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就为他们感谢神，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继续要去思想的，就是主耶稣他没有说明天或者下个月几时什么时候他再来，是吗？没有，没有说几月几日他就会再来。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说明他再来的日期呢？还有一件事，一个人信了主之后，神没有立刻的将这个人就接回天家，没有。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和等主耶稣再来的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有些人活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才离开这个世界回去天家。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今天保罗他会继续要和信徒去讲这一件事。这一段的日子里面无论是几长，我们怎样去过这一段日子呢？保罗知道一个人有了基督的信仰，他信基督的信仰还是不足够的，他还需要去持守这个信仰。今天我们要从保罗是要在帖撒罗尼迦传书去教导信徒，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不是单单凭着我们刚刚信主开始的那一个起点。他在今天的信息里面你会看见他做了很多的事，其实他是要他们去持守所信的，直到将来我们可以站在主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信的人应该有的确据，而那个确据是什么？就是他继续的持守住这个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持守信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是非常的重要。我看过一个资料令我非常的惊讶， 甚至就可以睇见喺我侍奉嘅里边，喺教会嘅里边，点解会咁嘅现象出现？有人研究过美国嘅呢个社会里边嘅教会，大家知道美国基本上系一个基督教立国嘅一个国家，佢亦都好强调所谓嘅民主自由嘅国家。不过你知唔知咧？美国单单美国至少呢个系基督教福音基督教嘅教会做嘅调查，而家美国至少有1000个以上嘅异端，或者系离开似好似圣经嘅教导，却系唔系圣经嘅教导嘅思想喺我哋周围流窜住。所以有啲时候我哋听见有啲人喺教会，喺我嘅教会，喺别人嘅教会，无端端被耶和华见证人带走了，被摩门教的人带走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1000几个的愚端的思想在教会里面所谓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不断地在那里传讲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持守信仰的地方。那我们怎知道信仰是要持守下去的呢？首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保罗他有做了三件事来给我们看见，这三件事也是使到他自己都做着这件事的。信仰是不断的要持守下去的。第一件事，请你看这里，在这个银幕里面，保罗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保罗他离开了帖撒罗尼加城和当地的信徒之后，他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什么？他写信向他们表达他很想念他们，他多次的想去探访他们。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过那个背景啊？保罗其实是担心他被逼离开了之后，他所教导他们的信仰到底他们会不会信错呢？到底清不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二章十七十八节，保罗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好吗？这一段一起来。弟兄们，我们暂时以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地想法子好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又已到你们那里。我保罗又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请你看看以下的下一个图好吗？下一个图好。我们先看这个图。首先我们看见刚才的经文，除了刚才的二章十七节那里讲，其实在第三章，刚才第三章第十十一节我读给你听，他又再重复讲这一句说话，即是他很多次很希望很着急再去见这一班的信徒。第十节，三章十至十一节我读给你听的话，我们切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愿主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主耶稣基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如果可以再翻翻上面的一个 slide 好不好？弟兄姊妹，就是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我再翻翻那张图。保罗为什么一直想去见他们？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第十节那里讲了，是吗？要见你们的面，补足你们信心，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保罗很明显的，他要再见他们，是很希望他们在信心的事上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稳固，使他们可以稳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是因为过去他曾经有一个痛苦的经历，而这个痛苦的经历是他第一次去宣教旅行去传福音的时候发生的。 嗱，佢喺南加拉太嘅地方传咗福音。嗱，南加拉太就呢度啦。你睇到加拉太呢个字嘛？有冇啊？加拉太啊，细啲啦，唔紧要吓。等阵下一个咧会大啲嘅。好，下一个好嘛？下一个又大啲啦。嗱，大英知唔知就系呢一张图啦？嗱，喺南加拉太就呢一区啦。呢个路线咧就系佢第一次去做嘅旅行嘅报道，系嘛？佢从耶路撒冷喺呢度系嘛？佢嚟到安提亚。安提阿又是一个宣教、差派宣教士的一间教会，他是被宣差派出去的。他和巴拿巴出去呢就跟着这些路线、有些我们当中的大英姊妹是去过这些地方旅行的、来到这个岛、再来到这个地方，跟着你看这个 在这几个地方、在圣经记载的以哥念、卢斯德、okay? 特比、跟着又再回去了、在这里开始第一次去传福音，佢做呢个宣教嘅旅程，佢就嚟到南加拉太啊！呢个系南加拉太呢个地区啦，喺个每一个城市里边嘅带领人信主，但系咧每一次嘅时间都好短，好紧凑。原因系乜嘢？系咪佢唔愿意逗留长啲啊？唔系，如果你睇《使徒行传》，原因系犹太人攻击佢。破坏他传福音的工作。保罗教导信耶稣的福音的人可以使他因信称义，是吗？我们讲过他的背景是犹太人，他很清楚他自己是守律法守得很犀利的人，但他认为这个不可以使他得救的，所以他很清楚领受了耶稣的福音之后，这个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但是犹太人去扭曲保罗的教导，怎样扭曲啊？信耶稣要加上什么？守割礼和律法，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我们看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们进一步的是人身攻击的到一个地步，说他哇，这个保罗又什么？又光头，又矮，又丑样，即恨他恨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人生攻击他的。所以保罗是被迫离开的。那你就想起了我曾经跟你讲过帖撒罗尼加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情形，是吗？他也是被迫离开的。所以他没办法有更多的时间去讲解清楚救恩的真理。那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在第一次的旅行报道旅行里面，他完了之后他又回到哪里？看到这个箭头，他又回去安提阿教会，回到教会目的，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他是向教会报告他这一次的传福音的情况是什么，等于是报告他的工作。他听到消息，那些城里面，在这些城市里面，这几个城市里面信了耶稣的人受到当时的假教师的搅扰，他们的信仰变质了。我们讲过保罗本来是教导他们是什么？是因信称义，信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但假教师就对信徒讲什么？这个不对，保罗讲得不对，就要加上行割礼，好像犹太人一样，还要遵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讲到加拉提，这里的加拉提呢就是指他是写给什么？这整个区的教会，他们去看这一封信。可不可以下一个 slide？ 弟兄姊妹，我们读一读好吗？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保罗当时的那个心情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希奇你们怎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以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亦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你的。你看见吗？你看见吗？这些情形在教会里面多不多？多啊，多啊，这些情形在教会里面很多。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心里面那种的焦急啊？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听到吗？除了保罗传的基督的福音，还有别的福音。有人信了耶稣，因为他信仰的根基不稳，信仰就渐渐的变质。信徒信了耶稣，信了主的信仰却改变了，有没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啊。如果没有去栽培他，是会有可能改变的，甚至就变成什么愚端。什么叫愚端啊？我们叫混合宗教。他表面跟你说我是信耶稣的，其实他会跟你说耶稣不可以使你得救，还要加上一些东西，这个叫混合宗教。更可怕的，这种的情形会变成一个邪教。弟兄姊妹，我想问你，愚端和邪教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纯正的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传出来的。我们看见加拉契书第三章一节，保罗说什么？哇，他用一句说话相当的重的，他对当时的基督徒说什么？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了，是吗？谁又迷惑你们呢？加拉太有信徒被假教师迷惑，他改变了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是因信称义，他们还加上一些东西。所以保罗写信给加拉太，写了加拉太书去劝导他们，甚至你看见刚才第三章一节是一种责备的说话，无知的加拉太人，是要他们清醒过来，持守纯正的福音真理。保罗在第一章八节就很严厉的去提醒他们，刚才那里说什么？可唔可以下一个 slide？ 我哋等阵再睇呢个。喺第一章八节嗰度话咩？但无论系从天上嚟嘅使者，或传福音俾你哋，你谂起呢一句说话系讲边一个啊？话系天上嚟嘅使者，若传福音俾你哋，你谂到边个系讲佢得到了天使嘅启示？所以。除了信耶稣，你还要信这一本书，是哪一个？现在一个愚端摩门教，他说天使跟他说在某一个地方，在美国某一个中部的地方埋藏了一本 金版，那本书就是真正的摩门经，他说是天使跟他说。保罗这里已经提醒了，若天上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讲了，他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再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这件事加拉太书是保罗第一次他宣教旅程的里面，他完成了之后他回去写的。那时候大概是几时候？大概是主后四十八年，四十八年之后， 而帖撒羅尼加教會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 所建立的教會，是不是？記不記得？是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時是什麼？是主後五十年發生，只是兩年而已。但是這一次突然之間，他被當地在帖撒羅尼加城被當地的人反對福音的勢力趕他走，他不能夠繼續的逗留在那裡。因為加拉太教會的經驗，他經歷過這件事，保羅實在心裡面很擔心，帖撒羅尼加的信徒會不會受到假師傅、假教師的破壞，去攪擾他們的信仰和信心呢？這個就是為什麼保羅在帖撒羅尼加傳書第二章17-18節，他向他們表達他心裡面對他們那種的關心，亦都睇出佢内心里边系带咗一种嘅挂虑、焦急喺里边。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离别，系面目嘅离别。佢话咩？我心里边却冇离别，我极力嘅想法子，我好愿意去见你嘅面，所以我们又已到你们那里。他说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再加上第三章十节，他又讲一次，是吗？我昼夜切切地祈求，想见不是只是这样的，他不断的祈祷。他祈祷什么？他祈祷要见你们的面，因为我要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保罗心里面是非常担心信徒的信仰会变质的危机是存在的，因此他很着急，很希望可以再见他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饱满，要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底下，保罗他对信徒那种的心是一种什么的心。我们从保罗他带领人信主的侍奉的态度里面学习到一件事，就是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都很高兴，是吗？我们都很高兴。一个人悔改，圣经说什么？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个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5:7给我们看见，是没错。但是一个人悔改，他归向神，他接受耶稣的拯救，这个只是领受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就好像一个婴儿的诞生，他的生命的里面对神的信心的依靠仍然是需要去栽培，使他信心里面有好的根基。好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一个纯正的信仰。在这个根基的里面的信心就会产生一个好的生活的见证。什么叫好的生活的见证？好的生活的见证，我们不是强调一个基督徒他会做善事的。好的生活的见证是这个人会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很不同的地方，因为一个人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他的生命是远远超过善行，他的生命是顺服基督的。保罗知道一个人的信心没有得到照顾栽培是会有危险的，所以刚才你看见帖撒罗尼加传书第二章17-18节，他提到这一件事，这个行动就是他说什么？我保罗很想要去见你们，甚至3:10说我切切的祷告，我希望可以再见到你们。保罗对帖撒罗尼加的信徒说，我很想见你们，我来补足你们信心上的需要。后面有一句说话，他说什么？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撒旦是如何阻挡保罗和他的同工呢？你记不记得？ 在上一次我们提到，是吗？撒旦到底怎样阻挡他啊？怎样阻挡他的同工啊？我们再翻翻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城的那一件事，是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要记载，当保罗、西拉、提摩提在帖撒罗尼迦城传福音，带领很多希腊人和上流社会的妇女信了主，但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的心里面嫉妒，圣经有一句什么？他们召集了市井匪类，搭火成群，耸动合成的人、串成的人来攻击保罗。当时有一个人叫耶孙，耶孙这个人他要息事宁人，他又签了什么？担保信。其实这个担保信不是只有封信，之后还要给钱的。什么叫担保信？就是担保跟那些人说，这本担保信是担保从此保罗不准再回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撒旦阻挡了我们，撒旦将保罗再回去帮助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路和机会，他将他切断了。在一个这样的背景底下，你会怎么做呢？弟兄姊妹，你会怎么做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如果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你知道你向他传福音了之后，他信了主之后，你好想再去探他，你好想再有机会的话跟他读圣经，跟他一起祈祷，你好想再栽培他，坚固他，但是那个机会已经切断了，你没有机会再去见他。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我就遇见这样的事了，带领了他信主之后，他家人反对他，不准他来教会，不准他见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这个机会就切断了。你可以怎么做？你的心情是怎样？虽然保罗的侍奉有阻挡有攻击，但是他爱灵魂的心，他爱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心仍然是这么火热的。请你继续看下去，弟兄姊妹，当你发现一个人他的信仰不正确，他主耶稣的救恩的信心是不确定的，他没有把握自己的灵魂会不会回到天父的身边，你会着急吗？你心里面会不会为他担心吗？你会怎么做啊？你会怎么做啊？我看见有很多基督徒，他看到有很多人的需要，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很多人没有被栽培去，他看到周围有些基督徒信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做啊？他看见保罗看见的，他怎么做啊？弟兄姊妹，他就好好的去装备自己，他好好装备自己，因为他想要去帮助这些人同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你有没有好好装备自己去帮助这些人？保罗非常关心信徒信心的问题。我们就看下去，在保罗的行动里面，第一，他第一个想做的行动就是我好想见你们。第二个行动是什么？请你注意，第二个行动很有意思。保罗既然知道自己回去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那条路和机会被切断了，信徒的信心能不能够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仍然企立得稳呢？他知道，因此保罗就差派他的同工提摩太去帮助他们，去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请你看第三章一到二节，我们读一次，我们一起来好吗？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雅典，打发我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且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为此，我既 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点做啊？我唔去得啊，提摩太得喎，系嘛？佢就差派提摩太去。弟兄姊妹啊，你有冇察觉到啊？保罗要差派佢身边啊，佢而家喺雅典系嘛？佢被赶走啦，系嘛？佢就走到雅典啦，嗰度讲好清楚喺雅典。喺雅典，佢知道佢冇办法去啦。你有冇察觉到啊？他差派提摩太去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的。保罗可不可以这样说？我想他可以这样说，哎呀算了，我不可以去就为你们祈祷啦，可不可以这样求神保守你们啦。保罗的心态不是这样的，你注意到，因为差派提摩太是需要三付出三个代价的，不是那么简单，你去吧提摩太，不是的。弟兄姊妹，第一个代价是什么？第一个代价是路途遥远的代价。当时保罗在什么地方？帖撒罗尼迦三章一节讲得很长，他在雅典，从雅典去到帖撒罗尼迦大约要300里，是一条很远的路来的。提摩太，你想象提摩太要走300里的路程回去帖撒罗尼迦城，去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中，路途遥远，他不是坐着冷气空调的公交车，是行路啊，当时要经过荒山野岭是非常辛苦的。保罗差派提摩太去了，出去的话是需要付出路途遥远的代价的。我们看见提摩太和保罗很同心，是保罗的好同工。大家都知道保罗称己为什么？这个是我的什么？属灵的儿子，属灵的儿子，他信任保罗，他明白保罗的困难处境，也都知道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责任。你保罗不去得，这个责任就在我的身上，这个是属神的人的责任。提摩太知道保罗叫他去，他就去眷顾他们，并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去劝慰安慰他们，免得他们被诸般的患难去摇动了他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们信耶稣的时候是需要付出代价。我们下一次会提他们付出了什么的代价。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我们白白的得来的？但是信仰其实在现实的当中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和提摩太为了建立别人的信仰，首先付出了路途遥远的代价。第二个代价是什么？是金钱的代价。提摩太要行走这么长的路途，需不需要钱啊？可能你说行路使咩钱啊，牧师？行路最悭钱噶咯。你唔好忘记，佢都要食噶，系嘛？佢肚饿嘅时候，佢要食饱，佢正有力行路啊嘛。佢都需要去一啲比较舒適的地方可以睡覺，補充他的精力和體力的，因為好的休息才能夠走更遠的路嘛。我們不是常常這樣說嘛，是吧？ 是需要付出金钱的代价的。在保罗的侍奉里面，我们看见提摩太在金钱上他是没有能力自己自助自己的这个行程的，他没有，但是保罗完全的支持他的费用。第三个代价是什么？是孤独孤单的代价。第三节我们看到保罗说什么？我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请注意雅典这个地方，请你留意，他说他独自一个人留在那里。做宣教士的人，做宣教士的人有同样的经历感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牧师，我读神学里面，我有很多同学不是在教会牧养的，他们都有很多去到泰国啊、越南啊、柬埔寨啊，甚至印度啊、非洲啊，甚至一些极权的逼迫基督教的地方去宣教。宣教士有一个同样的感受，经历感受，就是在身边如果有一个可以同心配搭侍奉的人，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离乡别井，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举目无亲。如果你想更多去感受保罗这一句说话的那个的心情是如何的，你可以看回《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在这里不再读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就可以感受到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孤单。为什么我这样说？在保罗这么多的开到这么多的教会的到处传福音，开教会建立教会，雅典的福音工作是最无果效的地方。他去到一个很长的时间，都很难带领人信主，很难去建立一个稳固的教会。他很需要有人在旁边陪伴他，为他打气和加油。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为了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他却将自己得力的助手，可以同心工作的好同工差派出去，他情愿自己独自的留在雅典等提摩太回，因为保罗非常的想念挂念刚刚出世的属灵的儿子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担心他们遭受到各样的患难而信心动摇了，所以保罗付出第三个代价，将他最亲爱的好同工提摩太差派出去，他宁愿自己孤单的留在雅典。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三章五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他说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他心里面是这么挂念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保罗和同工是很辛苦的来到帖撒罗尼迦城，是不是？在来到帖撒罗尼迦城之前，他们在哪里传福音？记不记得？也是在圣经里很出名的教会，可以说在保罗这么多教会里面是最喜欢的教会。什么教会？腓立比，是吧？他最喜欢腓立比的基督教的教会的。他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他又被攻击，是吗？他身体受了伤，受到创伤，他带着伤痕，又是很匆忙的离开的，他带着伤痕走了九十几里来到帖撒罗尼迦城，他辛辛苦苦的带领帖撒罗尼迦这些希腊人，当时的那些上流社会的贵，那些贵妇，那些上流社会的妇女，信了耶稣之后，他心里面很开心。但是如果这些信徒被假师傅 诱惑离开了信仰，就好像加拉太有些信徒一样，他说我们的劳苦就归于徒然，所以他不计较代价，他愿意将提摩太差派出去。这个是第二个行动，第一个他很想去，他不断的祈祷，第二个我不去得不紧要，有办法，提摩太你去。第三个是什么？弟兄姊妹，第三个就是他写信去劝勉教导他们。在第四章第九节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一读一下。第四章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救饭，叫你们彼此相爱。来到第五章一节，他又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两段的经文你看见，你看见保罗说什么？我本来呢是不需要写信给你们的，你们都应该知道怎样做的了，他这么说。接着来到第五章，他又重新这样说，是吗？不用我写信给你们的，同样这样说，本来是不需要写信去教导你们的，但是呢怎么样，他足之又写信去了。除了写了前书，他又写了后书。你从这件事你看见，因为保罗认为信徒的信心是需要被栽培的，有好的信仰的根基就会结出一个好的信仰的见证。他知道，保罗知道，他差派提摩太去继续的栽培他们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是不是？提摩太只能够暂时的短暂的工作，他不可以逗留那里那么长的，提摩太始终都会离开他们的。因此他就用写信留下文字，让他们日后可以继续的阅读学习成长，继续可以使用他所写的这些的真理的教导栽培下一代的信徒。所以为什么今天你和我还可以看圣经？提摩太后书里，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一些的总结。在提摩太全后诗句里面，神透过保罗启示了几个很重要的真理。这几个真理是什么？请你看上面，在整这两个书信里面，其实表达了三个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保罗一直提到，而且九次的提到这几个主题。一个就是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命定。八章的书信的里面，他提到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命定，有九次。保罗讲到神的拣选，请你注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节、一章四节同后书的2:13都有提到。神的呼召就出现了五次，你可以回来再参考一下。这里我只是将这些经文列出来给你看见。前书2:12、4:7、5:23、后书1:11和2:14，他提到神的呼召，跟着神的命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3和5:9。弟兄姊妹，看来好像很难明白，但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我们信心里面要去建立的这几样东西。我们看一看这些经文到底表达些什么。九次提到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命定。我们知道他要帮助这些刚刚信主的信徒，在你的信耶稣的这个信仰里面，神是有他的主权和计划的。 这个思想很重要。你的整个生命里面是有神的主权和他的计划的。是的，弟兄姊妹，信主真是好，是吧？罪得了赦免，你可以得到永生。但是在神的拣选和的选召的这个计划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出问题，就会开始变质的。比如神的拣选信徒是讲什么呢？保罗在二章十三节那里提到，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能以得救。他提到这一件事，这里很清楚地讲到，神拣选你，他将这个救恩给了你。他将这个救恩给了你是什么目的？有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是什么？是他拣选你，他给了救恩你，你清楚知道以后你可以得救。另一个层面是什么？他拣选你，你就不可以随便的生活。你不可以随便的生活，你要分别为圣，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直到完全的救赎的日子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原来我们在地上，无论是五年、十年、五十年，就算一百年都好，他救我们是要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简单的说是什么？就是为他而活。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来的。所以基督徒不是过一个不清不楚的生活，是他很清楚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神的呼召，是吗？我们讲到神的拣选，神的呼召呢，请你注意前书的第四章七节，他们说什么呢？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你看见吗？神呼召我们，神从万人当中去呼召我们这些罪人出来信他，来跟从他，我们分别为圣，归属他的时候，他不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一个懂得将自己分别为圣，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有信心的团体，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是要高举荣耀神的名字，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活在光明之中。基督徒应该要求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请允许我讲少少，弟兄姊妹，当我讲圣洁的时候，很可能你直接就想到，哦，牧师，你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偷，我们不应该去偷，我们不应该去抢，我们不应该去讲大话，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是圣洁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圣洁这个字的时候，不是特意讲到这些部分不犯罪的时候，他讲的圣洁，圣经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其实圣经的圣洁就是那一个字叫专一。旧约圣经提到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你注意看，他当神这样宣告的时候，或者摩西提醒犹太人你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时候，其实你看上下文的时候是提醒什么？你对神要专一了。亦都是保罗在前面讲，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离弃了偶像，转向神，那一个的意思，这一个就叫圣洁。不是只是你不做那些不好的事、犯罪的事、不道德的事就是圣洁，没错。但是圣经的圣洁的那个本身是什么？是你对这位圣洁的神专一。我问你，如果你对你的神是圣洁的，你对他专一，你会不会圣洁？你一定会圣洁，你一定会知道自己口不洁、心不洁、行为不洁， 因此你心里面敬畏祂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力量去活出圣洁。保罗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知道，你们信耶稣得救之后，你们就是一个被神拣选出来的团体，神对你们有期望有期待，祂要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并且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神的救赎的计划、工作的计划就完全成就了。有一句说话叫能以得救，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得救，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错误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信称义吗？难道还要用行为去得救吗？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提醒我们，是我们是得救的，但是你要记住，神召你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给你一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你怎样生活？你的神是圣洁的，你被召的时候你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证明你是得救的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过圣洁的生活不是一种选择，不是可以要亦都可以不要的，因为神呼召我们，祂说什么？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最后一个，那祂讲到明定又是什么呢？请你看这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到四节，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了。很明显的，这个命定是跟什么事情有关？是跟受苦这件事有关的，跟受苦这件事有关的。保罗要信徒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都包含在我们信仰里面，就是神的命定。我们刚才读了一个经文，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内容的配套里面，刚才我们讲了，是包含了我们要分别为圣，是吗？我们要为主来受苦的，我们还要为主受苦的。为什么信耶稣还会受苦啊？你从保罗的身上、西拉、提摩太这些基督徒的身上，他们去传福音，他们有没有受苦啊？受了不少的苦的。所以他说这个是神命定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什么命定？就是我们必须会经历苦难这件事的，在这个地上。你看看主耶稣，他如果没有经历到十字架的苦难，他就没有一个荣耀的冠冕。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保罗讲到这句说话，既是儿女，与基督同做同作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什么？一同的得荣耀。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人掌管的罪恶世界，每一天都有很多罪恶的事发生，我们就活在罪恶当中，在那里挣扎着，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试炼，使到我们有心无力。有些苦难是身体上的，有些是心灵上的，我们是没办法去逃避，我们就必须去面对。保罗要基督徒知道，你要心里准备，我们信主是白白的蒙恩得救， 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进入了这个救恩的门，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虽然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他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成为圣洁，我们知道我们也要竭力的保持这个圣洁，离弃偶像，离弃罪恶，同时我们要面对接受各样苦难的挑战。保罗是因为他看见主耶稣都曾经走过这条路，所以自己是甘愿的走上这条受苦的道路。你看见保罗服侍的人生里面，他是受到不少的苦的，但是他没有对神说算了，神啊，我信你就够了，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苦啊？如果保罗放弃信仰，放弃呼召，放弃使命，他就没办法去完成向亚洲还有欧洲的人去传福音，传扬救恩的工作，他就没办法将这个救恩带到别人的面前。你和我今天也都没有机会听见耶稣的福音，你看见吗？就是因为有一个保罗，有一群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明白，他们认定一样东西，信耶稣为主受苦，这个是神命定的，我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的主都是受苦的。但是保罗更加清楚，当我与他一同受苦的时候，我就与他一同得荣耀。保罗已经知道受苦在他信仰的道路上是神所命定的，必然会遇见你需要面对的挑战。有些人传的福音是假的福音，你信耶稣就得益治，你信耶稣你就得医治，你的病就好了，你得财富，神会祝福你，凡事都是顺利，这一种的假福音迷惑了不少的人。虽然他们的用意是可能是好的，他们动机可能也是好的，但是这样的信仰是受不起考验的，因为总有一天他会面对苦难，他会因病而死，他信耶稣的根基就开始摇动，他会怀疑神，为什么信了耶稣我还会患上绝症呢？为什么我家里面有这么多问题的？为什么我被裁员失业的？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我还要受气呢？耶稣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啊？所以信了主没几耐，一遇见苦难就什么，就离开主了，不再去教会了，又或者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因为他信主的之后，没有人跟他说我们受苦，基督徒受苦是神命定的。保罗教导我们应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心里面要准备，你心里面要准备，你走得正，你站得正，你同样会受苦的。不过我们不要害怕，虽然感觉不好，你却要知道这个是使你得救的信仰所包含的元素在里面，我们就不会放弃基督的信仰离开主，不会因为遭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就随意选择不去教会去敬拜神。要记住，基督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讲过，圣洁的生活的基础的根本就是专一对神，对神忠诚，或者另一个字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优先， 不是以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感受、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信徒在这个充满天灾人祸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我们仍然要不断地倚靠神，使我们可以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专心地信靠神。苦难会变成我们生命成长的祝福，会变成我们荣耀的冠冕。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基督徒可以找到的一个答案。哦，原来苦难会令我生命得到成长，会让我以后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就明白保罗在帖撒罗尼加传后时，为什么他九次去教导信徒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命定。他目的是要耶稣的信徒，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要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当遭遇各样的患难的时候，要站立得稳，不要害怕。他敢做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医生帮小孩打预防针一样，你知吗？那小孩通常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父母总是捉住我，我喊到鬼这样，为什么父母、为什么医生要他受苦打针啊？是吗？小孩不明白，但是只要他稍微忍痛一下，他就可以免疫了，去抵抗病毒的侵害威胁。保罗就是做着这件事。最后，弟兄姊妹，你的心准备好了吗？你的心里面准备好了吗？神拣选我们，他要我们成为圣洁，不要跟这个世界的人同流合污。我们的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他要我们刚强壮胆，高举耶稣的名字，活出得救的见证。请问你预备好没有？我们被神呼召是要去经历患难，甚至是为主受苦。无论所以无论我们什么的苦难拦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祂的目的，我们就不去怀疑神的爱，因为神已经爱我们了，是吗？我们活在罪恶败坏当中，祂说祂就已经爱我们，因此祂愿意为我们受苦、流血、舍身来救赎我们。祂已经证明给我们知祂是爱我们到底的。你预备好没有？还有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继续不断地倚靠这一位永远活着的主耶稣。他答应过我们，在苦难之中的时候，他说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在这间教会侍奉了八年的里面，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苦难。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自己为他们祈祷，我自己都流出眼泪来。为什么？如果是我怎样去面对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家都很担心，哎呀，他的信心可不可以站立得稳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你看他笑笑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弟兄姊妹，他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苦难，无论是家庭、婚姻、事业、工作、身体疾病，有些甚至到的地步都几乎差不多连命都没了，他们都靠着主走过。甚至我们看见神很奇妙的让他在 走近死亡的那条路里面，很奇妙的将他挽回回来，使他今天可以健健康康的继续跟我们一起祈祷、一起敬拜、一起的侍奉。他们靠着主走过。弟兄姊妹，你深深知道主耶稣 是值得你一生信靠的。可能你还未明白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命定，但我相信一个重生得救的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些神的真理已经在你生命当中发生功效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保罗教导信徒在传备福音的信仰里面应该有的这些元素，还有我们从保罗祈祷的愿望里面都看见弟兄姊妹他真的非常关心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他仍然可以站立得稳。在最尾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见他的祷告，你看见他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被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来到第五章最尾的时候，我们都这个是我们常常祝福都用的，是吗？他说什么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他用这样的提祷告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来祝福。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亲爱主，愿你成就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章里面的发出对信徒这样的祷告。愿你在你自己真理里面，你所启示的真理使我们得以洁净，让我们的信心回到道理的面前，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你如何拣选我们。我们虽然不好，但是你仍然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在万人当中有些人比我们更有条件的，但是主你却言语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转向你，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都多谢你，因为你已经比我们看见你的榜样，你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你因着你自己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你要拯救人的灵魂去传扬这个真理的时候，你都受了不少的苦，而到最尾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愿你的心进入我们的心的里面，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愿你祝福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可以在你面前得蒙你的保守，直到见主的面我们可以无可指责。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召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再来一次好吗？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再来最后一次，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好，我们有几样事情我们要报告。第一，我们欢迎新朋友。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有啊，我们有新朋友啊。好啊，请你们起来啊。得呀，你先啊，请我请他先啊，你请介绍。 呀，你呀，好，我哋欢迎，请坐啊，请坐。后边嗰位，你啊，你。欢迎你，欢迎罗斯达，欢迎你，请坐，系，请坐。哦，感谢主，好，感谢主，感谢主啊！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吓，咁欢迎你。好，感谢神吓，有两位嘅新朋友喺我哋当中吓，欢迎你哋。好，再提大家啊，我哋嘅查经班啊，我即系上个礼拜只系过咗啫吓，呢个礼拜开始，对唔住，系，所以我谂应该仲可以。去參加啊！我哋查經班今次係哥林多後書同提摩太後書啊，歡迎你參加啊！如果你想參加咧啊，要聯絡羅姊妹啊。如果你你話牧師點樣聯絡，你問我，我都可以提供俾你嚇點樣聯絡佢。OK， 好啊，姊妹團契啊，8月21日星期日啊，8月21日星期日2点係羅如康牧醫生嘅主講柏金遜症嘅一個健康講座。後面有那些單張，有單張，如果你想邀請朋友的，你可以用後面的單張去邀請他們，這個在網上的，不是只是姊妹，只是姊妹團契主辦，但是呢，歡迎弟兄一起來聽一下，看看自己有沒有，有沒有柏金遜OK, anyway, 歡迎弟兄都來一起來，邀請朋友來，OK, 來聽，OK, 好我哋咧就係、同一日8月21日星期日，係下午3点到5点啊。第一场係2点開始，第二場咧係3点到5点，係一個運動日。咁咧我哋上一次已經有噶啦。我哋會去一個地方一個教會嘅大嘅 gym 裏邊打羽毛球、籃球、乒乓球，可能仲有其他嘅。咁 Eamon 傳道咧，佢就喺後邊咧，就等陣崇拜完咧，佢喺後邊。如果你哋想多啲了解點樣去啊，或者咩情況咧，佢喺嗰度你要去嘅話，你都要向佢報名嘅，因為佢要知道人數嚇，佢都知道人數。我哋祈禱事項咧，為姊妹團契，hello， 祈禱事項 ，hello， 後邊祈禱事項啊，祈禱事項嗱，祈禱事項嚇，為姊妹團契啦，我哋嗰個嘅。健康講座禱告就有嗰日嘅運動日嚟禱告嚇，求神祝福我哋呢啲聚會嚇。為出遊嘅弟兄姊妹為出遊嘅弟兄姊妹我哋呢幾個月都好多弟兄姊妹會出去嚇。咁牧師咧下個禮拜聽日就會離開，不過我禮拜日正翻嚟嚇。咁大家都為我哋祈禱，都為我哋祈禱。為肢體嘅需要禱告啦。黃德成弟兄啦，而家要開始。他的療程啦，咁佢都有啲反應嚇，佢有啲反應。不過感謝神，神都好保守佢，佢仍然好健康。何建邦弟兄，佢今日都喺同我一齊敬拜神，感謝神俾佢精神體力嚇。仲有阿麥太，仲有阿陳敬忠姊妹，都為佢哋禱告。呢年長嘅身體都係好軟弱。為 Angus 禱告為 Angus 禱告。Angus 身體唔係好舒服唔係好舒服。而家你就知道咩叫唔係好舒服啦嚇。OK， 不過佢冇事佢冇事，只係唔舒服嘅啫。請大家為佢禱告。好，我哋大家呢個時候為呢啲事禱告。 我们来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就起立唱心一颂。赞美赞神万福之渊，天下生灵道当中远，天上万军也赞主名，通心赞美福之圣。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姐妹请坐，我们平安散会。